赞美主。
亲人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带领你的众儿女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天父创造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赎我们，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更感谢圣灵住到我们心里面来，引领我们每天的脚步。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是靠主的恩典站立。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在这个世界上能为你勇敢的做见证。我们要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啊，就求你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也求主来高牧孩子的口，这个孩子有活泼的话语。愿今天让你的名得到荣耀，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得到激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预备的信息是踏稳信心的脚步。上个周六，我和水清呢去了一趟西雅图，参加我小儿子的婚礼。这个小儿子和儿媳妇呢是在普渡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他们两个人呢一起交往了6年，然后呢他们就想结婚，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这个查克牧师特地呢就飞到西雅图为他们主持这个婚礼。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两个人交往了6年，这6年当中也是一个信心持定的过程。他们在一起服侍，有共同的信仰和生活的目标。我就在这个婚礼上祝福他们说，走进婚姻和恋爱时不一样的，婚姻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你们将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两人成为一体，并且是在神在人面前要立定一生彼此忠诚的盟约。不论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们两个人都要有合一的心智来共同的来面对。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否能够持定和主之间这个盟约？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时，我们是否相信这背后有神的主权，从而愿意继续的来跟随神？今天我们要学习列王记18章至19章，我们从先知以利亚的身上来思想如何踏稳信心的脚步。北国以色列的暗利王朝是北国历史上是一个最黑暗的王朝。暗利的儿子亚哈不但行耶路波安所行的恶事，而且他拜这个巴利、拜亚舍拉这些偶像。在王上列王记上16章30至33节，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到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而且他还一位卿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而且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边布坛。亚哈又做亚舍拉，圣经上说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神针对他这个犯罪的这个恶劣神呢决定用干旱来惩罚北国。先知以利亚非常的明白，这个天降不降露、下不下雨，完全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说以利亚就对亚哈说，他说我指着说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下面呢，我们要读三段经文，了解一下这个十八章和十九章它整个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大家打开你的经文啊，十八章的一节，我们读十八章的一节至六节，十七节至十九节，十九章的一至八节。啊，大家打开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十八章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迪招了来。俄巴迪是敬畏耶和华。耶西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底巴将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谢对俄底巴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好，我们再看十七节啊到十九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西别所供养侍奉亚施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见我。”好，请大家打开十九章的一至八节。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和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西别，耶西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旁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起来就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感谢主他的话语。那从这两章经文里边呢，我给大家呢归纳一下，从三个方面来想。第一点呢，就是你有信心的高潮；第二点呢，就是你也有信心的低潮；第三点呢，你还有未尽的使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你有信心的高潮啊。过了许久啊，这个王上十八章一至二节说，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他说你去，是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这地上。”亚哈就去。要是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自从以利亚对亚哈说：“他不祷告，就天就不下雨。”到耶和华让以利亚去见亚哈，这段时间是有多久？在雅各书的五章十七节，他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恳切的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也就是说，这个干旱，这个饥荒，有三年半的一个时间。 面临这个大干旱啊，这个大饥荒，亚哈亲自外出为他的牲畜来寻找草吃，同时呢，他也打发人到处寻找以利亚。亚哈要寻找以利亚的目的不是让他祷告降雨，而是要杀死他。亚哈认为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利亚。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让以利亚去见亚哈，说这是很危险的。然而以利亚所表现的就是他很顺服神的话，神让他去他就去了，而且说他决心要见到亚哈。在王上十八章的十五节，以利亚说，我指着说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非要使亚哈得见我。以利亚见到亚哈之后，他面对亚哈的责问，他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父家，因为你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他说现在你要差遣人啊，招聚以色列人和啊他们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还有耶西比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让他们上加密山来见我。我说以利亚的胆量是非常大的，说摆在我们面前呢，我们就看到先知以利亚一个人要对决的是450个巴利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这时候以色列这个以利亚对前来的众人，他就说，他说你们心吃两翼要到几时呢？当时的北国是搞双重的敬拜，一方面他们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来敬拜啊，这是耶路伯安所引进来的罪，另一方面他们就是拜这个巴利和亚舍勒，这是啊这个亚哈引进来的偶像。先知就劝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若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利。以利亚说的是没错的，可是众民是一言不答。当时我们就看到在北国可以说是百姓跟着君王走，君王走错了路，百姓也就跟错了路。北国的百姓被偶像崇拜卡得死死的，根本就分不清到底是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神让以利亚见亚哈的使命是让北国的君王和百姓明白谁是真神，是耶和华呢还是巴利。所以说这个时候以利亚就让那些人到了山上去，他就对他们说，他说现在做先知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他说你们要准备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先挑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他说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拿降火显应的神应就是神。众民怎么回答呢？众民说智化甚好。这智化甚好什么意思呢？就在百姓看来，他们侍奉的那个巴利是一个管雷管电的一个神，是一个能够降下风雨的一个神，是一个带来丰收的一个神。在他们的心目当中，降下火来的应当是巴利而不是耶和华神，这是百姓的一种观念啊，因为他们被偶像给捆绑。所以说以利亚就让先知啊，让巴利的先知啊，先跳了一个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那些人从早晨到午间都在求告巴利的名，但是呢没有声音没有应允。到了中午的时候，以利亚就来耻笑他们，让他们大声的求告。他们怎么求告怎么大声怎么用刀自残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回应。到了午后晚餐献晚祭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在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没有理会他们。所以说这个时候以利亚就开始对众民说话，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 我要固坛，我要这个祷告，我要点火。所以说以利亚就用十二块石头为耶和华的名固了一座坛，并且在这个坛的四围挖沟。这个沟很多大呢？这个圣经上说可容谷种二西亚。那我查了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沟的大小呢可以解释为15个公升，或者说有300平方公尺，很大的一个沟啊。而且呢塔勒在坛上摆上了柴，把牛犊切成块子放在上面。他说他们用4个桶浇灌满水，倒在这个祭这个牛肉和这个牛块和这个柴上，使他们湿透了。就说以利亚在这个四面挖沟，把水倒在这个燔祭和柴上，对他的这个试验是十分不利的，对不对？因为水火是不相容的，这个就不容易点火啊。那到了献燔祭的时候呢，以利亚就前来祷告，就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的这个祷告。到了献燔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归转。弟兄姊妹，你可以比较一下，巴利的先知他祷告了一整天，从早天到晚上，而且是狂呼乱叫围着那个祭坛转来转去的，就是他们的神没有回应。那以利亚祷告非常的简短，就是那么几句话。他祷告了之后，圣经上说耶和华就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因为怎么你可以想想，这不是一般的火，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火，它能够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并且烧干沟里的水。所以说这个时候众民看见之后就匍匐在地，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神降天火烧灭祭物，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的两侧是关于降雨的这个神迹，是为了向百姓来证明耶和华是神，巴利不是神。所以说神让给先知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接着降雨让亚哈王明白耶和华是一个真神。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以利亚凭着信心对亚哈说，他说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他已经在灵里面已经听到了这个大雨就要来了。所以说当亚哈上山吃喝的那个时间，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的顶，屈身在地，匍匐在两膝之中向神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利亚6次吩咐仆人向那个海观看，他是让仆人去看看海中有没有云上来。可是前6次这个仆人什么都看不到，一点下雨的迹象都没有。7次又让仆人去观看，仆人看见有一片云，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露人手那么大，就是很小很小的一片云。这个时候以利亚又是凭着信心说，他说你上去告诉亚哈，然后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因为怎么你看到先知的信心是多大，他对神的信心多大，神说要降雨，先知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神。霎时间天因风雨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去以色列。亚撒是可以去以色列，他有车，可是以利亚是没有车的。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面， 直到以色列的城门。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以利亚他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以利亚只要有信心，相信神的话，顺服神，按照神的说的去行，就可以成就神的一个使命。神借着以利亚降火、降雨、降灵，让亚哈们明白耶和华是真实。以利亚先知的顺服和他对有对决巴利先知的胆量，反映了他的信心，他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尽管北国的百姓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同样的，就是今天无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觉得多么样的困难，或者你甚至也感到黑暗，神都会来救你。今天的美国，我们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属灵的黑暗。美国这片土地曾经是一个民主、自由、正义的国家，大家有问题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讨论、来辩论，会议结束之后把问题留下来，可以回家与自己的家人团聚。但是现在不完全是这样的。上个周三的下午，那位年近31岁的哈里克弟兄在犹他州的犹他国大学的聚会演讲结束的瞬间就参遭了暗杀。哈里弟兄的信心、他的勇气、他的勇敢、他那些令人信服的辩论，让那些反对他的人害怕了。那些人决定以暴力来结束这个争端。美国总统当晚发表视频讲话，他说这是美国一个黑暗的时刻。其实这不仅仅是这一刻，美国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刻。这和当时的北国亚哈王杀害神的先知没有区别。我相信神不会忘记美国。查理弟兄他的遭难可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放胆传扬真道，捍卫正义和真理。明天或许神要使用你做他的仆人，或许是神要借着你完成他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以利亚的信心？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器皿？你愿不愿意像他的弟兄这样可以勇敢地捍卫真理和正义？我们说他的弟兄是一个好样的，他是我们的榜样。他面对人们的攻击、嘲讽甚至辱骂，他总是以智慧、冷静、坚持、勇敢和尊重来面对。他的妻子在他去世之后发声说他要继续他的事业，继承他的遗志，继续的推动美国的转折点的使命啊，就 Turning Point USA， 这是啊查理弟兄啊自己建立的一个组织啊，继续的来传扬福音。但是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并不是像查理弟兄这样啊，能够像他的妻子一样可以持续的在这个黑暗当中能够继续的来为主做工。有许多的基督徒在一个信心的高峰之后往往跌入信心的低谷，就是以利亚也是一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啊，和他用刀杀先知的事都告诉耶西别之后，耶西别就决定派人去见他来猥亵他。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失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意思就是他要杀他，杀以利亚。所以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并且他留下仆人啊，自己在旷野又走了一天的路，到了一个小的罗藤树下，就坐在那个地方求死。他怕耶西别杀死他，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到了神的面前来，他要求神拿走他的性命。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个罢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罢了指的是就是足够了，就是他觉得他的侍奉觉得没有信心了。所以说 我们就看到以利亚他搞定了这个亚哈王，但是呢王后耶西别的是一个死硬派，他不相信这些神迹奇事。对以利亚来说，耶西别的威胁是突如其来的，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神没有事先告诉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生命威胁的时候，他也是害怕的，所以说他就选择了逃命，而且逃得远远的，离开了北国，来到了南国的别示巴。这个耶斯列到别示巴的距离大概是190公里，他在这个地方向神求死。其实别示巴他不在北国的统治范围之内，所以以利亚不需要继续害怕，更没有必要在神面前求死。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刚刚经历神的大能，现在神要借着耶西别的威胁要考验他的信心，考验他是否是继续依靠神来抵挡耶西别。有时候你我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处在一个属灵的高峰的时候，神往往把你放在一个受考验的一种环境，看你是不是继续的来依靠神来应对。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以利亚他逃命的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以利亚对亚哈王感到失望。刚才从18章里边我们就看到亚哈王亲眼目睹了神降天火，烧尽了燔祭木柴石头尘土，烧干了沟里的水。他又亲自听到了百姓的回应，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又亲自经历了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从天降雨，他却没有阻止耶西别来威胁以利亚，却说对这件事情以利亚感到非常的失望。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以利亚太强求服事的果效。在以利亚的祷告当中说，他说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灰的。以利亚以为只要证明了耶和华是真神，百姓就应该回转。但是整个北国百姓的麻木使以利亚感到很难过，他感叹说，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刚才我说了罢了这个词就是指的是心灰足够了，表示以利亚感到心灰意冷，受够了，不想再服侍下去了。所以以利亚更把自己和摩西来对比，他说摩西行神迹之后百姓能够悔改，那我行了神迹之后很多百姓，北国的百姓还没有悔改，尽管在山上看到一小群的百姓悔改了，杀了那些假先知，但是整个北国的百姓基本上就像丢一个小石头丢到大海里边一样，没有什么回应的。所以说这让这个以利亚觉得他的侍奉的效果的影响力很不显著，他感到失望，所以说他太强求这个果效。第三个原因就是他在服事上他感到很孤单。以利亚以为整个北国只剩下他一个先知对神有热心，他忽略了亚哈的家宰俄巴迪就是一个只有敬畏神的人，他也忽略了俄巴迪藏了100个神的先知，他更不知道神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未曾屈服巴力的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是他忘记了神的存在。在干旱的初期，神曾借着乌鸦叼饼叼肉让他活着，后来神又让他去到西顿撒拉发那个寡妇那里供应他，神使寡妇家的面不减少，油不短缺，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即便在逃到旷野当中，神仍然能够供应他吃喝。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2次起来叫他吃，第一次吃了之后，他就又倒下去睡觉，然后第二次又派他起来吃，他说：“你要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神不仅供应他的吃喝肉体的生命，而且神在喂养他属灵的生命， 因为你的侍奉还没有结束，你需要继续侍奉，你的走的路是甚远。所以说在8月9号我在中期部教育大会上讲这个情绪健康与灵命成长的时候，我曾用了这个图。对以利亚来说，他受到了约西别的威胁，这是一个外来的刺激啊。如果是说他能给他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做出一个合理的分析和判断，他也不至于吓得马上就要逃命，陷入信心的低潮。如果他想到神一直与他同在，也不至于仓皇逃命。基督徒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之后，往往是遇到属灵的低潮，这是神对你我的考验。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惧怕和焦虑当中。如果是我们真的是信靠神，我们就会在高峰与低谷的循环当中不断的向上，不断的向前。神使我们遇到挫折，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所以说神就告诉以利亚，你还有未尽的使命。所以说以利亚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就是这个西乃山指的是一大片，何烈山呢可能指的具体的某一个小山点，或类似的这个意思。那在这个地方，作者有意把以利亚和摩西做一个比较。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与神相会，40昼夜不吃不喝。以利亚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从别示巴到何烈山大约是420公里，原本10天的路就可以走到的，以利亚走了40昼夜。我相信在这40昼夜当中，以利亚边走边思考他未来的出路，他以后该怎么办，他还不要不要想继续为主服侍，如果服侍的话他应该去哪里服侍。以利亚他最后来到何烈山之后，他进了一个山洞，他就住在那个山洞里。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他说，耶和华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向神诉说自己的遭遇，他的话中充满了自怜、愤怒和埋怨。他说，我为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生命。在神看来，以利亚来何烈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以利亚的使命是在北国以色列，不是在何烈山。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他，神也没有向他生气。在以利亚孤注孤单求助的时候，神亲自引导他并向他显现。神就对他说，他说，你出来站在这个山上，我要向你来显现。这个时候圣经说，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在何烈山，摩西在雷轰、闪电、密云、脚声当中，他听到神的声音，以利亚却有不同的经历。所以说别人的经历不一定成为你的经历，你不要去模仿。以利亚在这个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在这个地震、在这个火中，他都看不到神，但是在火后听到了一个微小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这个时候以利亚就蒙上外衣出来，站在门口。耶和华又一次的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还是做了同样的回答，神仍然没有责怪他，而是吩咐他新的任务，使他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有力量。 神说，他说你回去。神说你回去，从旷野去大马色，在那里就有高哈学做亚兰王，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伊丽莎做先知来接续你。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给了以利亚有新的任务，让他去告亚兰王。神要使用亚兰王来惩罚以色列人，按照告以色列王耶户一样，耶户神要使用耶户要除掉巴利，神要让他告以利沙。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拯救，神借着以利亚呼召以利沙来显明耶和华是神，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主题，耶和华是神。而且进一步神向以利亚展示他的计划，他说将来夺比哈薛之道的必被耶户所杀，夺比耶户之道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在列王记的下的8章10章记载说，哈薛高抹哈薛的是以利沙的徒弟以利沙啊，是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哈薛做了亚兰王，高抹耶户的是以利沙的徒弟，耶户除灭了亚哈全家众子，包括亚哈的妻子耶西比和所有敬拜巴利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说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常常有信心的高潮和低潮，但是我们要避免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焦虑和担忧。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服侍主有极大的热情，可是当事工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的时候，常常表现的焦虑和担忧。第二极端就是躺平，有些弟兄姊妹服侍了一段时间，或者累了，或者遇到挫折，或者遭受打击了，就退守了，就躺平了，就不想服侍了。以利亚的经历告诉我们，第一个，神知道你是有软弱有限的人，神会预备合适的人来接替你的工作，这是神没有事先告诉你，你不必焦虑。第二点，你不能够随便逃离你的服侍，你也不能躺平，神会给你加力量，是你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直到你完成了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就像以利亚一样，即便他逃到旷野之后，神仍然能够找到他来引领他，把新的任务来赐给他。所以说神向我们所要的都是一个信心和忠心，只要你能够相信依靠神，只要你能够祷告仰望神，只要你能够忠心服侍神就够了，你根本不需要再想别的。神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把自己没有完成的工作就交给神，不要扛在自己肩上，使自己陷入焦虑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以利亚一样，我们的服侍都是阶段性的，我们的所能够服侍的就是短短的5年、10年、20年、30年，在我们之后，神会借着其他的人去完成他的计划。但是在我们有限的服侍期间，无论你是处在属灵的高峰还是属灵的低谷，最重要的是就是要踏稳信心的脚步，去完成神交给你的任务。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以利亚来向我们说话。是的，我们都是和以利亚一样性情的人，我们有信心的高峰，也有信心的低谷。亲爱的主，求你在我们处在信心低谷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使我们不至于焦虑，不至于躺平。来求主赐福你的教会，赐福听你话语的每个弟兄姊妹，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